刚才还没开始的时候 ，Matt 在旁边一直在那边叫牧师牧师，他叫了好几次牧师牧师，我都没有会意过来。我想说牧师在台湾，他为什么一直叫牧师？原来我是已经成为匹兹堡华人教会奥克兰堂的助理牧师。那这个时候啊，真的是要调整一下，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以牧师的身份来跟大家来正道，身份上面也是要调试啊。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本来是要跟大家拜一个年的，但是又担心会绊倒弟兄姐妹或是引起争议，所以我改为给大家一个祝福，多做祷告，多赐福，多唱诗歌，多有福，多爱救主，多祝福，多读圣经，多享福，多谢主恩，多蒙福，多传福音，多得福，得着耶稣赐正福，送你七个福，祝你新年蒙幸福。我没有那么厉害，都是从 Google 上面找出来的啊。那你可能会问，基督徒拜年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假如说你对中国民间习俗有研究的话，你可能已经知道年是一只野兽。拜年的所有习俗其实都是围绕着接至年兽所衍生出来的，包括挂对联、放鞭炮、舞龙舞狮或是发红包，其实都是为了赶走或是庆祝自己或是家人没有被接至兽所吃掉的。所以有些东方的基督徒是只是庆祝过年而不拜年的，就像有些西方的基督徒他们庆祝圣诞节，但是他们却不挂圣诞树，不挂灯丝，也不送礼物的，因为他们认为庆祝圣诞节庆祝耶稣的诞生不应该太过商业化。那你会说，难道信主之后就要摒弃所有中国文化传统吗？不管庆不庆祝，都会引起有两方面的意见的。有人会说为什么不能庆祝过年，有些人就说为什么要庆祝过年，假如说你知道那个背景的话。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都无所谓，我其实每天都像在过年一样，因为每天都是新的开始，每天都是庆祝新的开始，就说我每天都像过年一样，就像我不庆祝情人节一样，因为每天都在过情人节。你们这些人就是一年才来过一次情人节，是为了补偿平常对太太或是对配偶不太好。所以说我告诉你，每天都像过年一样，每天都像过情人节一样，你就不会有什么正义什么内疚的地方。不管你庆不庆祝，但是我就想到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教训，他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他说，凡事都可行，但都不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七章一到六节，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一些非常好的教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论断、劝诫与审判。在还没开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比较一个特别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能把我们召聚在一起，在匹兹堡华人教会 Auckland 来聚会，也是你赐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想到我们国内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来聚会，主，我们想到我们也是为他们来祷告。主，我们特别的特别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主，为我们的神州大地现在受到瘟疫所困扰的武汉居民来祷告。主，求你的恩典临到他们的当中，主，求你帮助他们，求你不要让瘟疫来扩散，不要让恐惧来在他们当中来传播。 主唯一能传播的，唯一能扩散的，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怜悯跟你的福音。主啊，求你帮助神咒这片大地，主让他们真的是知道你是唯一的真神，主让神咒这片大地覆盖着你所的医治。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在你管教他们的时候，主啊，求你加上你的怜悯。主啊，求你惩罚他们的时候，求你加上你的恩典与怜悯。主啊，帮助他们，赐给他们康复的疫苗，让他们的身体能够健壮。主特别特别加给他们永生的疫苗，就是你的话语，你的救恩，让他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主，谢谢你，我们大声的向你来呼求。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他们有机会来听到你的福音。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今天我们来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7章1到第6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一二三，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牵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说，我们来看到第一段经文的时候，主耶稣特别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怎么样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澳洲人发明了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叫做回力镖。练习丢出去的困难不大，难在于回力镖飞回来的时候你要接得住，不要打在自己的脸上。主耶稣在这里也警告我们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就像一句英文俗语一样，怎么样出去就怎么样回来，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你如果论断一个人，别人就会如何来论断你。因为人的罪性让他非常会记仇，很会记恨。你有没有发现，曾经对别人好的事情别人都不太记得了，是不是？你曾经对他不好，甚至不小心说过他一句坏话，他50年后还记得。所以你批评论断过他，他一定会想办法回报你。论断就会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论断跟量这两个字是非常中性的，但是到了人的手中，这个论断跟量就被我们的罪性所玷污了。其实这两个字原文包含了审查、判决的意思。就算中这个过程，然后做出一个判断。主耶稣在这里所指的，不是我们随即碰到了情形而产生的反应，不是说你在走路的时候看到人家随手丢垃圾在地上而引起的反应。哦，这个人怎么那么脏？哦，这个人怎么那么没的公德心？这里所说的论断，不是随机所产生出来的反应，而是你起码经过初步的观察，不需要一定经过非常详细的调查，但是你可能已经有一些背景资料了。所以这个论断的对象不是路人甲，而是你知道的，或是说你认识的人，更有可能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有可能是你的配偶。所以你不懂得中国民间习俗，过年对你来说只不过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你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发表了你对年 的论文以后，你就可以大声的疾呼说，基督徒绝对不能过年啊，绝对不能拜年，更不能吃年糕，这个是我没办法接受的啊。所以你没有发现基督徒在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的谦卑顺服啊，但是当你开始慢慢研究这个神的话语，读神的圣经之后，你的生命开始慢慢有转变了，有好的也有坏的转变，有人变得更加的谦卑顺服，凡事感恩，有人却变得自高自大，唯我独尊。最怕最怕就是那些刚进了神学院经受的那一些啊，有人学了一点皮毛回来就班门弄斧了啊，回到教会就高声疾呼了，不唱诗篇就不属灵了啊，不会一兵赶鬼就没有真正的得到救恩了啊，没有宗派教会就没有规矩了。哎，教会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才没规矩的，没有与人家亲近不打紧，最怕最怕是连自己都远离了神。所以说你可能会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否很容易而且常常在论断、批评、指责、量度别人呢？为什么呢？为了要显现出我们自己比较属灵啊，比较爱主，比较有智慧，还是比较对？还是你本质内缺乏安全感，缺乏自信，缺乏同理心，缺乏对神的信任呢？雅各书提醒我们说，弟兄不要做多人的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做师父就是常常告诉人说你应该要怎么做，你应该要怎么做，年糕要怎么蒸才好吃啊。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好好控制住我们的舌头啊，因为舌头虽然小却能说大话，看了最小的舌头啊，真的是像火一样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当你准备要批评论断的别人的时候，你要想清楚你要说什么，你才好出口，因为舌头最毒，杀伤力也最大。你若不能控制你的舌头，你就最好不要随便开口说话。你说了一些恶毒中伤你配偶或是你弟兄姐妹的话，这个伤口不容易愈合，就算是愈合之后疤痕还会在的。所以当你们必须要面对面把事情谈清楚交代好，无论是跟你的弟兄姐妹，无论是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同学，跟你的同事，跟你的同工，你绝对不能让一个人在场，那个人就是撒旦，因为他在你们中间，你们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当我心中对一些同工或是弟兄姐妹有一些负面的意见跟想法的时候，我心中马上有一个念头，就是斥责撒旦魔鬼，叫他退后去，因为我不需要他给我任何的意见。箴言里边有一句话给我非常大的提醒，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语言暴烈触动怒气，智慧的人舌发自私，愚昧的人口吐愚昧。但是他告诉我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在监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我不是说大家什么都不说，大家什么都不能说，教会就一团和气，阖家平安， 因为少说少得罪人，是吗？我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说，我们来论断、来量度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动机，看看我们论断的心，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当你要论断和量度他人的时候，你必须要邀请一个人与你同在，那个人就是圣灵。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接下来说我们要必须要我们有劝诫的灵。主耶稣接下来提醒我们说，告诉我们说，也问我们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人看到别人的毛病看得很清楚，是不是？主耶稣用这个比喻真的用得非常好，因为他主耶稣本身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本身他是一个木工。其实当时候的木匠不只是单单只做木工的人，其实也是所只说做建筑的。换句话来说，主耶稣的职业就是现在我们的装修工人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他用这个比喻用得非常的巧妙。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个刺不是真正的刺，原文的刺就是指那个木屑屑，就是锯木锯出来所扬起来的灰尘。在古代古时候做木工，不像我们现在还有戴眼罩保护着，所以常常锯一锯锯一锯，就有木的屑屑跑到眼睛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下，你怎么样才看得到我眼睛里边有异物啊？啊？就是你面对面非常的靠近，换句话来说，我们的关系就算是不是非常的密切，也有一定程度的关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接你所说的，主耶稣说我们论断的人、量度的人不是路人甲，而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同工，可能是你的室友，可能是你的组长，可能是你的区牧，可能是你的长老，甚至于可能是你的牧师。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样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为什么你自己没有办法发现呢？不是没有发现，乃是说你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了。记得我第一次佩戴隐形眼镜在香港，好久好久之前，在香港配了之后，走出了眼镜行不久，去购物中心去逛街，哇，眼睛突然之间一阵剧痛，痛得快要在地上打滚的那种痛，哇，好像眼睛快要瞎掉了。Mandy 在那个时候安抚我，他说叫我不要激动，叫我不要激动，让他看一下。他很熟练的就帮我把我的隐形眼镜摘了下来，把站在上面的一根眼睫毛这样子拿掉，然后非常优雅的涂一点口水，啊，再轻轻的搓一搓，然后就帮我把它带回去了。就那么简单，而且男人其实忍受不了痛苦，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后来当我碰到这样的情形之下，我就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了，对不对？但是只是我吐口水那个动作，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像 Mandy 那么优雅，而且也比较臭啊。回来说看到，哎，什么东西那么臭？啊，不是嘴，是眼睛。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眼中的梁木就跟我们的罪一样啊。你没有把它处理掉，慢慢的你已经习惯它的存在了，慢慢它就长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了，你与罪已经可以共存了。 你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东西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两个礼拜前，基中长老在特别讲道当中特别提到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没有先顺服在神的旨意、神的话语，就用基中长老所说的一句话，其他都蒙提了。你的根基不是建立在顺服的前提下，你就不会有遵行的后续动作。同样在这里，你不先看到自己的问题，你不先处理自己的问题，你睁眼一看，全世界的人都有问题，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有问题，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欠你的，就只有你最正常，就只有你最热心，就只有你最属灵，就只有你最爱主。古代孔夫子曾经教导过一句话，他说：“知之真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得到知识，后调整你的心态。基督徒也是应该如此。但是我们知之，是从圣经里面得到我们真正的知识之后，真心是我们的心与基督的心连在一起。基督徒也可以参考这个老祖宗的教训，不过我把它稍微修改了一下，我把它修改成知之真心修身齐家治国上天家。因为治理神国还有可能，平天下都只有主耶稣才能做得到。你自己没有先看到自己的问题，你也不可能看清楚别人的问题。你想要帮他擦掉眼中那些血血，眼中的眼屎，你再帮他擦，自己都看不清楚，他跟你讲说你在拔我的鼻毛啊。你自己问题没有解决，你就梦想要解决别人的问题。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耶稣为什么骂这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呢？对我们基督徒又有怎么样的提醒？很简单，当你打开这本圣经，你是为谁读的？你听到现在是为谁听的？还是你一直在看旁边那一个？哦，你的血血应该要擦一下了，对不对？假如你读经或是听到都是为了看得清楚别人眼中的血血，我可以非常清楚也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你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假冒为善的人。你自己的眼目挂在眼前，你还想说把别人的刺弄干净。其实今天的经文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提醒，以前作为一个畜牧，现在成为一个牧师，我的位分就不一样了。我知道神赋予我管理群羊的责任，我就必须要有劝勉、鼓励和责备的责任。有些事情是不能不处理的。其实我也很喜欢当一个平信徒，啊，越少冲突就越讨人喜欢，越少去管束就越少敌人啊。但是，神给我这个责任，但是也告诉我这个责任必须要加上怜悯。位分乃是建立于谦卑的基础上面，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做劝勉、做鼓励和责备当中，我们必须要加上爱更挽回这两大元素，这才是神所喜悦的。你每次都只是在论断、批评别人的时候，而不是以爱和挽回做出发点的时候，你可能会像《木偶奇遇记》那个木偶一样， 你的眼睛里边的帘幕就像木偶的鼻子一样，越长越长，越长越长。弟兄姐妹，《木偶奇遇记》其实里面隐藏了许多圣经的教导。突然间想到看电影，木匠制造了一个小木偶，小木偶被罪引导，离弃了造他的父。小蟋蟀其实圣灵的不断的引导提醒，不离不弃，造他的父一直在寻找他。他在渔夫里面的祷告，求饶恕，悔改，回转，最后木偶有新的生命，成为人的样式。有空回去跟小孩子看这一套，现在不讲了啊。但是我们也是要提醒我们自己，保罗在这里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人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弟兄姐妹，也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论断。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太论断自己，就是说我们不要太自责，不要太论断自己做得好不好，够不够属灵，信心够不够，也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要在意的是在意看重将来主对你的看法。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等到主来了之后，答案全部都会出来的。你一直按照主 给你的感动，让你要做的你去做，让你有机会服侍的你去服侍，你就按照圣灵给你的感动来过你的日子。靠着圣灵来省察我们内心的光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其实你可能曾经被非基督徒的朋友或是亲戚跟或是神家人说这句话来直接或是间接来刺激过你的。什么话呢？他说某某人啊，或是你这个样子也算是个基督徒啊。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常常听到。以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又生气又沮丧，现在不会了。为什么？现在人比较成熟了，也比较有属灵的智慧，而且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个是传福音大好的机会啊。怎么说呢？你可以反问他，你又不是基督徒，又怎么知道基督徒该怎么活呢？要什么样子才算是一个基督徒呢？要不要先来做个基督徒看看？都是这样子。其实也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保罗在加拉太书跟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过同样的话，他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乃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常常为了别人的评价而活，你会活得非常的被动。你常常为了你的身份而活，你会活得非常的沉重的。你硬要装出一副非常敬虔的样子，你会活得非常的矛盾的。当你为基督而活的时候，你就自然会流露出一个基督的生命，你会活得非常的轻松，你会活得非常的狭义的。在2015年，我第一年来 PCC 是当上一个学生小组的区牧的。哪个小组？读经小组的区牧。马上就碰到一个情况，一个要准备向我毕业的学生跟我借钱，我没钱借给他啊，他要我送他去机场，我没空送他去机场。哦，我都没机会解释，他说了一堆难听的话啊，没有爱心啊，没有同情心，怎么当领导，怎么当基督徒，骂完之后就把我拉黑了，连解释都没有机会。但是主耶稣也是这样提醒我们，理解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罪。因理解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样的人啊，你论断行这样是自己所行的跟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对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不要随便的论断人，因为我们知道说主有一天会审判我们。最后一段经文讲到审判的主，这段经文说到不要把牲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牵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主耶稣教导完，叫我们不要论断，不要量夺别人之后，接下来马上说了一句圣经上非常难听也非常难懂也非常难解释的一段经文。主耶稣在教导完，叫我们不要论断，不要量夺别人之后，马上说了一句给我们论断量夺别人的功课和操练。神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猜得透的神。这道题非常不好解，这套是真的是不好解的属灵生命难题。不要把圣物给狗吃，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牵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什么是圣物？什么是珍珠？圣物和珍珠就是神应许赐给他儿女们的福音和引导你接受福音的圣灵，而福音的全部内容就记载在这本圣经里面，而让你听得懂圣经里面的内容也都是要靠着圣灵的引导。就像牧师上个礼拜所说的好东西就是圣灵，就是我们的福音。猪跟狗在旧约圣经里面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动物，犹太人称撒玛利亚跟外邦人为猪啊，他们认为在神的圣约当中，这些外邦人是绝对无份的。亲爱的慕道朋友，不要成为这节经文里面所说的猪跟狗啊！啊，可能你已经有点生气了，难得来一次教会，大年初二就被骂出生了。朋友们，若不是出于爱跟挽回，就是论断你；若是出于真诚的爱和希望你能够回转归向神，我就随便跟你打个马虎眼，说啊，恭喜发财啊，哦，新年快乐，哦，平平安安，长命百岁。这个属天的圣物和珍珠啊，远远超过人世间所给你的恭喜和发财，因为你有一天不会再被恭喜，你也再不会有发财的机会了。与神为敌，一定不会有平安的日子，收税总有一天会归零，而审判的神也会因着你的不幸而给你应有的惩罚，因为他说过他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他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亲爱的弟兄姐妹，解释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心力，不要在那些不会相信不愿意接受不会被神所拣选的人身上。而且最大的难处是你怎么样知道哪些是不会相信，哪些是不愿意接受，哪些是不会被神所拣选的人呢？而最大最大的难处是当中有可能有些是我们的亲人，甚至我们的父母也在里面。我们只能迫切地向神祈求，求神的恩典与怜悯临到他们的身上，改变他们不甘才的身份，变成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也不是普通的要求和操练，你没有在论断和量夺当中以基督的标准为标准，你没有在论断和量夺中以基督的心为心， 所有的慕道朋友在你眼中都是猪和狗啊！你看到他就一副鼠头鼠脑的样子，你就长得一副不信主的样子，我就看你不顺眼啊，你怎么样都不会被神拣选的，不要浪费我时间，是不是？当然不是。主耶稣在提醒我们，也在提醒我们在这里参加福音训练的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你不是他们的救世主啊，你也不是他们所拒绝的弥赛亚，只要按着神的心意把福音传了，你就完全了你的责任。但是弟兄姐妹，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以前绝对是那一条狗那一只猪啊，因为出生是没有灵性，那个时候我对神的话语一点兴趣都没有，没有人敢向我传福音，也没有人愿意向我传福音，因为我会用非常难听的话来取笑他们的迷信和幼稚，我是绝对被认定绝对不可能信主的那一种人啊，更不要说成为牧师。但是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是何许人，竟然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拣选，现在圣灵内住在我的心里面，使我不会牵搭圣物和珍珠，我也绝对相信在座有些慕道朋友，你的身份有一天会从猪狗变成神的儿女的，因为耶稣基督比万有都大，没有人可以把属神的身份、属神的儿女从他的手中来夺取。在最近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当中，我只想到一节经文，摩西，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这样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起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以色列人因为不信，因为叛逆，神赐瘟疫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回转求神的饶恕，神吩咐摩西举起一条铜蛇，让以色列人看到了就必被医治。所以说在约翰福音，神在这里说，约翰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起蛇，人子也必样照样被举起来。在我们的被瘟疫所笼罩的当中，罪就是我们的瘟疫，你唯一能够被拯救就是你眼睛看着这个被举起来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叫你相信他，你才会得到那个永生的疫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求主帮助我们谨守我们论断的口，求神帮助我们赏赐给我们一个劝诫的灵，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最终的审判在于那审判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每天更新我们的生命。主，审查我们的内心，审查我们的嘴巴，主亲自来洁净，挪去我们内中内心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主，谢谢你继续的保守恩待，继续的赐福给神咒这个大地，看护他们，医治他们，把你的福音来传遍给他们。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谢谢弟兄姐妹。那我们请问一下，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当中我们的新朋友？